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今很热的一个话题，就是元宇宙。元宇宙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视角来谈元宇宙，可能接触过这个名词的人，或者看过很多报道，或者说从那个更深度的，不管是普通民众、专家学者还是企业家，我想都关注到元宇宙这个当今的这样的一个热点，包括政府，包括相应的政策。那我今天呢，从技术的视角来谈一下元宇宙，给大家一个引导，看元宇宙呢为什么会热起来，是基于当今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状况，它的走向会怎么样，引发也引起呢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思考、探索和讨论。那我呢，来自呢，中汉大学物理学院，光电材料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从这几个角度开始说吧。第一呢，是我们看一下元宇宙的起源，它的概念和属性，以及元宇宙所涉及到的技术。最后呢，我简单的提一下呢，元宇宙的一个产业发展情况。我们先看看元宇宙的起源。我想从这里谈起。我们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我们最尊敬的钱学森先生，现在我们把他呢热爱戏杠把他称为元宇宙之父。为什么我们会把钱老称为元宇宙之父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呢1990年的时候，当时出现了一个词，现在大家很熟悉，叫 VR， 但怎么翻译呢？当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翻译。钱学森先生呢，把这个词英文的直译呢是虚拟现实，他把它翻译为棱镜。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实际上从1990年呢，钱学森先生把这个词翻译成棱镜呢，并没有引起呢热界大家的关注。那么应该是这一两年，大家重新去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想起呢钱学森先生的这个翻译，似乎那个时候预示了一点什么。他把这个词呢翻译为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宁静，这个词呢给了大家呢眼睛一亮的感觉，所以我们才把呢钱老呢成为呢元宇宙之父。我们今天也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来讲。我们从这里看，我们技术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元宇宙或者说虚拟现实或者说棱镜会热呢？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呢一直是怎么呢？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很多技术，比如说人工智能，我们说它能代替我们人类的思维，对吧？我们说区块链技术，它建立了呢人的一种胜任机制。我们今天说互联网，我们说 5G， 我们说手机，它都是在极大的现实生活中呢，这种技术呢，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促进了社会生活的生产的进步。我们更多看到的，或者说我们人们一直理解的呢，技术的进步呢，是直接给我们生活呢，带来的影响。但是人类呢，其实我们除了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的变化以外呢，我们自古以来呢，人类是有意识的，是有精神的。我们是从读很多童话也好、科幻小说也好、故事也好，像我们中国，我们是从看《西游记》长大的，这样一个世界 是通过人的意想，我们的意识呢编造出来的，人们也就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来看。人们也不期望说我真的可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神话。那我想呢，元宇宙似乎呢给了人们这样的一个和其他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同的东西，就是除了改变我们的物质和现实世界以外呢，似乎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实现原来只是在神话中的，只是在科幻小说中的那个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技术，给人类的心智呢给了极大的一个激励。我想呢，当然有很多很多原因，我们今天说元宇宙热，技术的、商业的、炒作的等等等等，但我想呢，我们人类呢是充满着梦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呢激发了我们的梦想，激发了我们对生活、对世界、对宇宙、对另外多维世界的一个探索。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元宇宙能热的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我是这么来理解的。所以呢，我也想围绕这样一个主线呢来给大家分享呢元宇宙这个话题。所以呢，我们来看元宇宙这临近，我们安全学生先生说的临近，那么现在呢大家共识的把它呢翻译成元宇宙。哎，这个是从英文呢 Metaverse 这个单词呢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三个单词，英文的 Metaverse 元宇宙临近，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把它统一成元宇宙。但这个技术呢，我非常想起呢有一个著名的人工智能学者说，他说元宇宙有时候更多像一个水果大拼盘，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呢它可能多了一丝更多内在的一个有机的融合，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拼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名词，但是这个名词似乎比原来的技术呢多了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可以看到创意，可以看到历史，可以看到文化艺术、知识，这样一些原来在技术里面能用来不呈现的名词。我们一直陈述的技术是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交互这样的一个实现的技术。那么正因为这样呢，元宇宙似乎把我们带给了更大的一个空间，除了现实空间以外呢，它还有思想空间和数字空间。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层次的融合，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简单的一个拼接。那么这显然呢，这样的一个技术，或者说我们给予它元宇宙这个名词，似乎呢会把我们人类呢不管是从技术还是从我们的思想呢带入另外一个世界。当然其实呢任何事情呢人类啊都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人类一直从我们上千年的有记载的文化流传开始，神话、想象、幻想、意识等等呢就是伴随着我们整个人类的生活、文明和技术进步的。那么如果我们要局限到元宇宙这个角度呢，我们依然还是可以追溯下，我们不要去追溯的太远，我们追溯到1981年，美国数学家文奇呢他创造性的构思了一个通过脑机接口进而并获得体验的一个虚拟世界。1981年不算太遥远，但是即使在1981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构想呢人们依然会觉得这只不过是想象而已，哦，有这么一个想，没有人太会理解这个事。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脑机接口呢已经不是幻想了， 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在进行这方面的有效的研究，技术上呢也得到了长期的进步。所以我们想呢，人类呢是这样探索过来的。而我们看时间到1992年，史蒂芬森呢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叫《雪崩》。《雪崩》这本书呢第一次呢出现了，就目前从文献里看到哈，是这本书呢是第一次出现了 Metaverse 这个英文单词。那么也呢日渐呢大家也把1992年呢《雪崩》这部科幻小说呢作为元宇宙的一个起始。那么这部小说呢，我们回过头去看它的时候，我们在回溯的时候，它在呢已经是把时空的延迟性和人机的永生性呢给它展现了出来，已经含有了今天我们1992年到今天的2022年，刚好30年时间哈，我们今天来理解的元宇宙的一些属性已经在这里具有了。那我们再看到1999年呢，基斯兄弟呢在他的《黑色帝国》也非常有名的讲述了人类文明与机器共存、现实与虚拟交织的世界。我刚刚开篇就讲了，元宇宙之所以会热，很重要的一个和其他技术相比呢，很重要一个，它似乎向我们开始了一个虚幻的、虚拟的，或者说我们原来通过意识幻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有渴望来通过技术去实现。我始终强调这一点是元宇宙今天的一个精髓。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理了一下元宇宙梦想，我用了梦想这个词的一个演进。我举了几个典型的历史事件，我们继续要看看。到2010年呢，诺兰的《盗梦空间》把对人类梦境的改造与现实的影响呢做了大胆的想象。到2014年，菲斯特呢在《超念黑客》中把人的意识数据化上传到电脑中，在虚拟世界中呢进行复生。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些名词呢好像大家开始不陌生了。那么到1918年呢，根据克莱因同名小说改编的《头号玩家》，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围绕 VR 游戏中呈现现实人物在虚拟世界中的抉择与思考。那么时光越拉越近，在2022年呢，游戏《赛博朋克2077》中，玩家通过身份改变实现了数据隐身。到去年呢，2021年呢，利伯曼呢和佩恩呢的《失控玩家》中呢，让虚拟世界中的机器人拥有人的意识，将元宇宙中人机交互的可能性呢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简单的罗列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元宇宙梦想的演进，我想大家也可以感知到元宇宙呢与其他技术相比的呢另一面，或者说呢另外一种状态。当然我们可以追溯一些大事，你比如说在国际上，在技术的进展当然是这几年的，我们不要推到西游记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呢，在不久前的科幻小说也好，都还是幻想世界的。但是时光拖到我们的2020年，这两年呢，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实现了，如何通过技术去实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意识中的幻想。那么你看，2020年8月， 硬币大小的神经连接芯片呢，插入了猪脑，实时读取猪脑信息。2021年3月，非常著名的罗布洛斯，我们顶着呢，现在说是元宇宙第一股的光环，在美国呢，纳斯达克上市。那么2021年4月呢，美军发配了219亿美元向威远公司购买 MR 头显。2021年5月呢，谷歌的 IO 大会公布了呢 3D 视频的通话技术。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也是被各个媒体呢大肆宣传的，那么就是2021年10月著名的脸书改名为呢 Meta。 那么呢，这个名字呢取自呢元宇宙 Metaverse 的前缀。这个呢，这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事件，由于 Facebook 的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影响呢，也使这样一个事件呢，元宇宙呢开始走入呢更大众的视野，这是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2021年11月，许多事件呢陆续发生，就是在 Facebook 改名以后，那么呢微软呢宣布呢推出呢与呢元宇宙相关的软件，韩国呢也表示呢将成为第一个加入元宇宙的城市政府，英伟达呢也推出呢帮助元宇宙创作者建立数亿人物形象的。那么耐克呢也呢构造了虚拟世界，开始包括迪士尼、安德克等等都提出呢打造真实世界的元宇宙。那么今年一月呢，微软呢以687亿美元呢收购了呢动视暴雪。这是技术上的一些事件，当然不一定全，但是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么国内呢，当然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8月份开始，也就是1年前开始，也是陆续呢从各个角度，包括学者、媒体、政府、技术，我这里呢也罗列了一些事件，像2021年8月第一批元宇宙的书籍出版，2021年9月16日清华大学发布了第一份元宇宙报告。那么这个元宇宙报告呢也引起了呢也起了极大的对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和普及呢引起了极大的起了极大的作用。那么10月13日呢，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中心呢也主办了与元宇宙相关的话题。那么呢同时呢业界也开始成立相应的产业委员会，包括著名的中国移动通信呢联合会的元宇宙产业委员会。那么同时呢钱学森先生钱老在1990年提出来的概念呢临近呢开始呢他的手法曝光，也呢使这个词呢重新被热炒。那么业界也是包括上市公司凡宣布进入元宇宙领域，那么呢新华社也成立元宇宙联创中心，那么上海各地政府呢也开始出台相关的政策。那么今年的1月呢，江苏卫视主办首个元宇宙虚拟跨年演唱会，这些大事。那么各地呢也在出台相关的政策，你比如说去年12月，那么呢出版国家呢在国家层面呢就是呢提出来了元宇宙如何改写人类的生活，来对呢元宇宙对社会的影响呢 进行了阐述。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呢，陆续实际上各地的政府省市都出了，像北京市，那么呢就是出台了呢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计划，同时呢北京市也发布了北京市促进数字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那么上海市呢出台了呢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重庆市呢的渝北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计划提出呢打造元宇宙先导试验区，那么呢提出了呢6亿工程。那么像浙江省也是发布了关于浙江省未来产业先导去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也是提出元宇宙与人工智能、区块链、第三代半导体并列。那么江西省呢，它从就是将呢2022年定位的 VR 产业发展，把这个发展的产业的质量呢定义为呢，希望它能够是一个质量的突破年，探索成立元宇宙联盟，打造国内一流的元宇宙研发平台，包括呢部署元宇宙硬件接口、底层构架、人工智能、内容与场景四个方面的规范标准与开发工具。那么我们广州市呢，在4月6日呢，广州市黄浦区开发区也发布了促进元宇宙创新发展的办法。深圳市呢，于今年1月呢，把元宇宙首次写进了深圳的区政府工作报告。可见呢，我揭露了一些各地的政策，也可见呢，各地政府也都关注了元宇宙对未来技术、产业、经济，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于是呢，做相应的提前布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到今天，我们看到，我前面说了，原来呢，我们都去了一个幻想的阶段。到了今天呢，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技术来实现原来我们只去了幻想的阶段的神话。我想呢，更重要的那个，当然是得益于我们在当今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高度发展。我们简单的可以看这样的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我们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大家可以看，在1760年之前，18世纪之前几乎人类发展是平坦的，然后经历了上一个世纪18世纪到上世纪50年代一个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技术主导的一个人类的呢高速技术发展的时代。那么从上世纪开始，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么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开始呢快速的发展，所以呢我们看这条曲线是一个非常快速上升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基础，才提供了我们人类呢这样的一个梦想去实现原来我们只是在幻想神话阶段的许多事情。我想这一定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好，我们呢作为一个引导，我们来看为什么那个元宇宙呢会热起来，它的一些本质的原因。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元宇宙的概念与属性，稍微让它技术化一点。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元宇宙，通过我刚才的讲述呢，其实大家已经有了一些体验。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说，比如说我们说元宇宙是三维化的互联网，通过 XR 数字孪生等技术来实现。那么呢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一个三维时空呢会催生虚拟人， 实体化的机器人的发展。那么在虚拟空间中呢，个体的经济活动呢要依靠区块链、韦伯 3.0、 数字产品以及呢 NFT 技术来进行实现。所以我们说元宇宙是整合了多种技术产生的下一代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所以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把元宇宙和这样一些关键词关联起来，不一定罗列全了。三维的互联网、三维化的时空、虚拟人、机器人、物联网、区块链、韦伯 3.0、 数字产品、 NFT， 那么呢似乎呢可以在我们脑子里呢形成一幅图，比较粗略的，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和单一技术和传统技术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呢拉开元宇宙序幕的根本啊。那么简单来看一下，大家比较熟悉，举点例子，比方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呢，在现实世界中呢完全镜像到虚拟世界中，在虚拟空间中呢建立包括人、物品、环境等要素的内在的拟真的动态孪生体。我们通过虚拟孪生，那么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和者物，人和者物能够自动的生成并运转起来，比如说自己的虚拟身份、自己的虚拟分身、物品，不需要这种真实的场景来参与，虚拟共生，现实世界的信息与虚拟世界信息融合，而且能够相互共生。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拍照片，能够在现实中呢发朋友圈并打印，虚拟联动，通过人工智能的引擎来支撑高仿人、机器人和虚拟人，并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人进行交互。同时呢场景和资产呢也构成广泛的虚拟联动。我举这样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呢，我们也可以比较直观的理解这样元宇宙，通过元宇宙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么这样看呢，元宇宙究竟有什么样的属性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几个维度来了解一下它的时空拓展性。就是说呢，它是融合了互联三界合一，另外就是时间的延伸，那么内在时间流，我们的心像我们的心流一样，像我们可以回忆，对吧？可以展望，可以幻想，时空的拓展性，人机的融合性。那么呢，像 VR、AR， 三心合一，就是你自然的分身、虚拟的分身、机械的假身。可以合一，三人行，自然人、虚拟人、虚拟数字人、高仿的机器人，可以。当然了，技术的进展呢，会带来经济的增长性，包括呢，如虚拟的原生增长、虚拟人、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等，跨环境的要素，数字产品 NFT。韦伯 3.0， 虚拟共生增值，就移动互联网向元宇宙升级，元宇宙与现实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融合。那么刚才说呢，我们呢三大属性所造成的其实都是拓展，这样的一个拓展呢，我们可以把它呢归结于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生成空间的拓展， 它给我们人类来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空间。元宇宙提供了跨虚实和跨生死的生存空间的拓展。我们一直想象，我们人类有很多很多想象，神话，长生不老啦，对吧？穿越啦，等等。那么呢，元宇宙这个技术没有诞生之前呢，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和神话中。那么人类以前呢，我们都是实际上我们能体会到的就是现实空间，但是呢，元宇宙来临以后呢，它提供了我们这种到虚拟空间，到虚实无界和生死无界的空间的可能性。第二呢，是我们视觉维度的拓展。现实世界中呢，自然人看世界呢，都是第一个视觉，而在元宇宙呢，虚拟人的离身交互呢，赋予了自然人第三人的视角，重构了个体看待周围环境的方式，操作了自身的视觉生态，从而体验到不同的生态感知。当然，就我们个体来说呢，我们的感知体验也拓展了。我们现实世界中各种感官体验呢，得是综合复杂的。在元宇宙呢，经由媒介环境的构建，个体对移动互联网视觉和听觉的拓展呢，拓展为视觉、听觉、触觉、温度等方方面面的感知，无限丰富了我们的感知体验。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思想实践的拓展。元宇宙之前呢，探索宇宙是人类的主要目标之一。元宇宙的出现呢，拓展了人类思想实践，创建了宇宙和探索宇宙呢变得同等重要，两者呢相辅相成。个体的思想世界呢，也趋向于呢双栖化。那么这样的一个拓展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另外的一个世界，或者甚至呢是多元的、多维的平行世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支撑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些主要技术。当然了，有非常多的单晶技术实际上都支撑着元宇宙。人们呢，或者学者呢，也从不同的维度呢进行了分类。那我在这里呢，还是按照元宇宙产业比较公认的六大核心技术来展开讲述。那么这六大核心技术呢，就是区块链、交互技术、游戏、人工智能、网络及运算技术、物联网技术。我们如果取它的首字母呢，我们可以把它呢说成呢是 BIGANT 这六个元素。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展开来讲一点，当然重点呢，我稍微呢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稍微呢就交互技术和人工智能呢讲的呢相对详细一点点。那么首先是区块链。那么区块链的技术呢，因为我曾经在那个羊城学堂呢做过一场区块链专门的讲座，所以呢我就不在这里特别的展开去讲了。但是作为呢元宇宙中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之一，利用区块链的链式数据结构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的共识算法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性，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基于去中心化的存储方式，那么它具有呢无法篡改、可追溯、完善数据内容的三连确权，所以呢使得创造数据内容具有资产属性，是建立信任、达成共识的技术手段，重要的技术手段。他们呢也是构造元宇宙虚拟资产体系的基础， 所以呢，这点上呢，大家也能理解为什么区块链技术呢是元宇宙技术呢中呢不可替代的一个技术，就是因为呢它能构建可胜任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体系，这与我们原来传统的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体系是有差别的。那么区块链技术呢，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呢一直很重视区块链的技术发展，那么国家层面呢一直呢对区块链技术呢有各种部署。那么我简单的搜索了一下，就是区块链技术呢从2018年开始呢，就是说呢得到了呢我国呢各个业界呢和政府的呢极大的重视。那么简单来说呢，区块链呢可以追溯到2008年，当时的呢关于呢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一个白皮书的一个技术宣布的一个白皮书技术，然后到后来呢的由此所建立起来的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我们今天呢把它称之为区块链。那么发展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呢引起了呢极大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区块链技术呢更多呢和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边缘计算等融合呢，在应用领域呢除了数字货币以外呢，区块链在各个实际应用领域呢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包括在元宇宙的场景中。简单来说呢，区块链是由四大核心技术构成的，那么就是分布式账本、非对称加密算法和授权技术、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那么由这样的四大核心技术呢构成了区块链的主要的技术特征，就是去中心化、开放性、匿名性、自确性、不可篡改、完全溯源和增强信任。所以呢我认为呢区块链呢技术呢实际上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技术手段，通过区块链这种技术构建信用，那么信用呢的建立呢，有效信用的建立呢将产生呢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那么区块链呢当今呢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呢广泛的应用，那么这张图呢也是有一个展示。那么在虚拟世界中呢，我们当然要构造它的一个资产的一个方式，那么目前来说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NFT。 NFT 呢我们把它称为呢，如果它的翻译过来呢就是同非同质化的 token， 或者说非同质化的通证。那么呢是目前区块链相关技术中较为成熟的一种技术，那么在区块链框架下呢能够作为数字资产的唯一加密的一个通证的令牌，那么呢这将是元宇宙经济的一个基石。那么 NFT 目前呢在结算层、协议层、应用层上呢都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善，并且开辟了包括像数字产品、游戏、虚拟世界等多个场景。当然了区块链的呢的技术呢由于比较年轻，对吧，也在各个方面呢有所争议，所以呢也是遇到在 NFT 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呢也是遇到了各种技术的非技术的问题，这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好，区块链技术呢我们讲到这里，它我们有一句话，区块链技术呢是构造虚拟世界的一个资产基石，大家记住这个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我们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实际上呢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技术上可以实现了，我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呢有了某种手段去进行那个，那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交互技术的发展，使我们 有了更多，除了我们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一种交互，我们与电脑之间，我们操作一个电脑输进一个字进去是一种交互。那么今天说我们机器与机器之间，实际机器与虚拟机器之间，人与虚拟人，数字人之间，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它也可以交互了。所有这些交互远远超出了我们原来交互的内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是时空的、属性的、感知的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拓展。所以我们简单来看一下交互技术。那么利用传感，或者音频、视频、图形界面等方式，大幅地强化人机的感知能力的这样的一种技术，也就是呢，为元宇宙用户呢提供了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的一个阶梯，这是一种技术手段。没有了这个技术手段，我们就少了通往呢虚拟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这也好在呢，我们原来只能是处在神话中和意识的幻想中，现在我们可以实现它。所以目前来看呢，交互技术呢的发展呢，从 PC 端、手机等智能设备的 2D 的一个交互界面，像 XR 包括 VR、AR、MR， 后面我们还会讲到，主导的 3D 的沉浸式的交互界面。同时呢，不仅是声音、图像，包括气味、温度、触感等我们人类的主要的一个感官的一个技术呢，都可以在技术的支撑下实现，从而呢实现元宇宙交互体验的多维度、多元化。好，那我们来具体看一次交互技术。当然交互技术中最重要的就是 VR。某种角度上来说呢， VR 甚至可以说是元宇宙的代名词。如果不夸张地说呢，没有 AR 技术的发展，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元宇宙。所以 VR 呢，是整个元宇宙中核心的核心。那么 VR 这个词呢，刚才我们确实说了，它是虚拟现实。90年钱老翻译的时候呢，也是针对这个词来翻译的，翻译成宁静。那么我们稍微严格下来定义一下 VR， 是指呢通过生成一种模拟环境，强调用户与虚拟世界的实时交互，带来封闭式、沉浸式的虚拟世界体验，这个是所谓的 VR。 今天那么目前呢，当然了，我们 VR 的技术呢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实际上呢，离我们人类呢真正实现的这个幻境的梦想呢，还有许多要努力的地方，也是今天令大家技术界很兴奋的地方。那么目前呢，我们的 VR 设备，当然呢，这些设备呢，就是呢，那个还是呢受到许多限制，包括输入维度的限制，对吧？等等。那么 VR 呢，现在呢已经在很多领域呢得到了应用，比如说消费实景体验、高危工作的模拟，比如 VR 汽车、房地产销售、VR 医学、驾驶、化学空间结构的观察等等。大家似乎在各个领域呢都已经可以看到 VR 应用的身影。这和呢以前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也就是这两年的一个快速发展。同样可以追溯一下，我们可以实际上最早呢，我们可以它的探索阶段，我们可以追溯到1929年，当时呢 发明的简单的机械对机械飞行器的一个模拟器。到1956年，研制出的什么呢？多通道体验的显示系统。那么1965年呢，关于呢终端显示。那么到1966年呢，出现了今天，你看很多人出现了今天已经也开始很热的，就是所谓的头盔 IHMD。 那么1968年的时候呢，哈佛大学就组织开发了头盔显示器。那么1973年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人工现实。注意那时候虚拟现实这个词还没出现，最早出现的是人工现实这个词，这是早期描述虚拟现实的词，是1973年出现的。那么系统化的阶段呢，是1980年开始呢，为坦克编队呢作战呢进行开发了一个实用的一个虚拟战场。1984年呢，开发了用于火星探测虚拟世界的一个视觉显示器。到1985年呢，开发了呢飞行系统仿真器。那么1986年呢，很重要的呢，当时就提出了呢虚拟工造台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概念。那么同时呢，也发表了早期虚拟现实系统方面的呢专业研究。到1987年呢，提出了呢今天我们也蛮熟悉的一个名词，叫数据手套。那么一直到1989年，美国的 VPL 公司的创始人正式提出了 VR 虚拟现实这个词，1989年。那么钱老师在1990年关注到这个词的，时间非常近。那么 VR 呢，和任何技术一样，经历了呢初期的探索发展以及呢高速发展的阶段。那我们简单的追溯一下，1992年的时候呢，开始呢就是说呢有了开发工具的开发包。那么这个单人为开发者呢高效的开发 VR 呢提供了手段。那么1993年呢，宇航员通过虚拟现实系统呢训练成功地完成了从航天飞机的运输舱内取出深的望远镜面板的工作。1996年呢，世界上第一场虚拟现实博览会在伦敦开幕。2012年呢，就是呢那个推出了呢价格低廉的具有广角和低延时沉浸式的 VR 设备。2014年呢 ，Facebook 呢，就是说呢，当时呢，他收购了一家 VR 公司。那么这个收购案呢，引发了呢 VR 领域的一个科技热潮。那么2016年3月呢，日本索尼呢，推出了 VR 开发的套件。那么呢，同时呢，16年的10月，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样这个套件。那么2017年呢，我国虚拟产业的规模呢已经达到了160亿美元，同比增长呢164%。2017年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呢，10月呢第一届 VR 产业大会，以 VR 让世界更精彩为主题，在江西南昌举行。2019年10月，世界 VR 产业大会以 VR 加 5G 开启感知新时代为主题，在江西南昌隆重开幕，并发布了虚拟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2020年呢 ，HTC 呢主办了虚拟生态大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呢。那么到了今天的时间，拉到我们今天这个维度。2022年呢，当然呢，我们今天也是我会来给大家讲元宇宙这个话题的 一个动机。那么我们来先展示一些 VR 交换技术 VR 的一些特征。那当然最重要的沉浸感，我们这种沉浸感呢，包括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一些感觉，触觉的、听觉的、视觉的、嗅觉的、味觉的，全方位的，我们可以呢在另外一个虚拟世界呢实现呢我们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感知和感官体验。那么当然交互性，你不能隔离起来，对吧？那么在虚拟环境中呢，人与参与者的一个反馈，人机交互，我们可以进行实时的交互，对吧？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很多模态的交互。原来我们只能通过鼠标、键盘，那么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通过手势、眼神、语音，甚至意识来进行交互。那么呢，这样的一个交互呢，具有更好的有效性。这里的有效性是指呢，虚拟场景中的真实感，让你越来越没有感觉到它是虚拟的。你这种真实感呢越强烈，有效性也越强，这是交互性的一些特征。那么除了交互性以外，我们人的最大的特点是我们是有意识的，我们是有思想的。所以呢，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呢要实现想象性，这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么根据前面的我们的知识引导呢，我们现在比较好理解，想象性是指用户在虚拟空间中可以与周围物体进行互动，从而拓宽认知范围，创造客观世界不存在的场景或不可能发生环境的能力的程度，就像我们创造科幻小说、创造神话一样。那么当然想象性呢，使得虚拟现实技术成为一种用于认知事物、模拟自然，进而更好地实现和利用自然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所以想象性呢，在 VR 技术中或者在元宇宙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极为重要的。好，那当然会有一些又提供越来越多的硬件，对吧？我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体验它。那么包括像我们结合 VR 和头盔显示器，叫 HDM， 我们可以精确的呢控制我们极力的这样的时间和位置，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试验者和在体验者呢提供更好的一个深度感知。所以现在呢HMD 呢发展的也非常快。我们甚至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刚才说了，除了我们传统的输入方式以外呢，我们的眼睛呢不仅是看东西，我们的视线呢是在动态的，我们捕捉什么信息。所以呢我们甚至可以发展呢 VR 中的一个眼动的跟踪，或者说视线的跟踪。那么呢这个技术呢的发展呢不仅在元宇宙，在虚拟体验的现实世界的许多领域呢都会得到呢广泛的应用。另外一个技术，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和世界和虚拟世界交往交互的技术，我们各种感知器来代替我们人类。就是那么呢图像来说呢，我们有声音、图像，对吧？味觉等等。那么 VR 或者说刚才说的显示器，都还是在成像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成像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彩色世界呢，只是取了我们整个光谱频段的三个频谱，就是我们的 RGB 图像颜色，我们把它叫做三个通道。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世界的色彩呢要丰富多得多，所以我们发明了一种具有更加丰富色彩频段的，我们叫做光谱相机，不只是三个频段的光谱。那么由此所建立的呢，就是光谱视觉。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光谱加成像加 AI， 让我们呢可以看到呢更广泛的世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世界，感知到世界，还可以通过更丰富的信息呢去理解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各种领域里面去看到图像呢信息呢所看不到的信息，包括在很多领域，比如说视频、植物生长，包括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成色药材的一些检验。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呢把我们人类呢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除了图像以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光谱视觉的手段得到更多的信息，比如说关于血氧、血红蛋白、皮肤、不仅仅呢通过一个图像，而是通过更丰富的光谱信息，让我们感知到更多的信息，为我们人类服务。好，刚才说到的 VR，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叫 AR。 什么是 AR 呢？我们把 AR 呢叫做增强现实。它和 VR 有什么区别呢？它是指利用计算机图形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产生真实世界不存在的虚拟对象，实现环境和虚拟之间的重叠。当然了 ，AR 要晚于 VR 这个产业。为什么呢？一方面呢 ，AR 的设备呢需要感知现场的场景，并实现了虚拟物体的叠加，对呢硬件的要求呢更高。另外呢，在内容生态上呢AR 的内容呢，由于是虚实结合的一个复杂性，所以呢，实现高效的、准确的交付体验呢，会更加困难。所以呢 ，VR 现在的交付呢，技术呢，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而 AR 产业的交付呢，相对 VR 技术的交付来说呢，还是要不成熟的多。当然了，这两年也是在迅速的发展。那么包括像 AR 游戏、 AR 的展示，包括呢 AR 加 AI 的应用、整体的解决方案和 AR 光学等等呢，也是得到了热切的吹捧和技术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呢非常有热忱的去研发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就混合现实，我们把它叫做 MR。 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融合了 VR 和 AR 技术，在现场场景中呢，现场场景中呢呈现虚拟场景，并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用户之间呢打起一个交互缓轨的信息回路。在技术原理上呢，MR 和 AR 呢更接近，但是呢 MR 呢更强调与虚拟物体与现实世界用户之间的交互和反馈，注意它更加强调一个反馈，而不是虚拟物体在现实场景中的陈列。所以呢，日界也把它呢视为呢 AR 的一个终极形态，就说你还要有反馈。那比如说像微软的那个开发的全息透镜，那么呢通过呢波导透视 全息镜头，可以将虚拟的全息影像呢无缝衍射于物理对象和表面。在交互方面呢，通过手动跟踪精确实现蓄谋扎活移动全息图，同时呢还内置语音命令、眼动跟踪、多维度跟踪。那么所以刚才讲的呢 VR AR MR， 那有时候把它统称叫 XR， 这主要是指图像的，包括我刚才讲的光谱视觉，对啊，融合起来的，使我们呢人类呢从图像信息方面呢显示方面呢在现实和虚拟世界加起来。当然了还有音频交互也是极为重要的，对吧，通过呢高精度的低延时的全景生产，那么呢声音是我们去视觉以外人类获取信息和感知的一个重要方式，那么呢要完全的融合进去，达到呢音频互交互的效果，使呢虚拟和现实世界呢相连呢完全是无缝的。那么这些都还太表象，声音啊、感知啊、图像啊，那么人类当然现在我们现在也不太陌生的就是脑机互交互，原来我们是不可以想象的。那么这两年发展的很快，人们也开始接受这种可能性。那么脑机交互呢是指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的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和刚才我们讲的 VR AR MR 光谱视觉音频交互完全又是另外一个维度了。那么甚至可以说这是元宇宙的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脑机交互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推进和发展呢，可能会极大的改变不仅是元宇宙这种技术，许许多多生态人类都可能迎来另外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人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的命题。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脑机交互呢，可以直接进行不仅仅是我们一般的感官享受，是神经感知，带来超现实的完全沉浸的元宇宙体验，所以也被认为呢是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终极方案。那么当然呢在应用方面呢，应用于人体的脑机呢目前呢已经用于恢复损伤的听觉、视觉、肢体运动能力，那么呢也可以研究呢大脑不同寻常的皮层可塑性，与脑机接口的相适应可以像自然肢体那样控制灼热的夹肢。目前来说呢脑机交互呢已经可以实现包括听觉、视觉、前庭感知甚至编码肢体的运动，这是一个可以有无穷想象空间的世界啊。那当然另外一个呢技术就是游戏，游戏我这里不展开讲了，就是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作为技术的一个元素。那么游戏当然和我们平常简单玩的游戏还有更广义的概念，那么也就是呢我们是指呢依托于电子设备平台而运行的交互形态，是元宇宙初期的最成熟的一个呈现方式， 所以游戏呢是元宇宙充其重要的内容创作平台，社交流量入口，也是元宇宙 3D 场景交互的原点，同时也是元宇宙最重要的变现途径。所以游戏在元宇宙里面呢是非常热的，但是呢游戏只是元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千万不要把元宇宙等同于游戏。在元宇宙中，用户个体完全可以去众生化的形式存在，唯有独立的身份并以个体为中心进行活动，既不是扮演游戏中的某个角色，也无需按照游戏设计的剧本进行活动。所以这是一个游戏的元宇宙的游戏和传统的游戏呢会呈现呢不同的层面。那么当然有很多技术，包括呢游戏引擎啊、 3D 建模啊、实时渲染啊，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是另外我们稍微要讲详细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人工智能。我也是像交互技术一样，我稍微详细一点讲。那么人工智能呢，这个名词大家很熟悉了，甚至呢比交互技术 VR AR 呢大家还要熟悉。当然呢人工智能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命题。简单来说，人工智能是通过算法模型、硬件算力、大数据训练共同构造的，是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在元宇宙中呢，人工智能呢是元宇宙中生产力与自主运行最重要的技术支撑。那么由于元宇宙呢具有自动运行、自主学习、自我迭代的属性，我们可以想象人工智能一定是会承载元宇宙运行的底座，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所以我们说人工智能是未来元宇宙最重要的底层技术，同时也是发展前景以及技术密集度最高的技术。那当然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也远远不只是元宇宙，只是今天我们在谈元宇宙这个话题。好，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人类呢一直在学习学习学习，我们人类这次为什么说是有智能呢？因为我们学习了很多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判断，所以呢我们人类说我们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后来呢我们告诉机器也要有这种能力，那么呢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那么热姐有两种看法对于人工智能，也是两个典型的著名人物，就是扎克伯格和呢马斯克，这基本上代表了当今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两个看法。一个看法是没有人工就没有智能，也就是说呢人工智能是在人类制造和控制下的。另外呢是说我们是不是会被机器所控制、所统治，会不会被反控制，是这样的一个人们对机器作为具有智能的一个认识。好，那我们呢为什么人类有智能？人类的智能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多方面的综合，所以我们要让机器也具有这样的一些智能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多元的智能，包括语言、数学逻辑、空间、身体运动、音乐、人际、自我认知、自然认知等等等等。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学好了物理、学好了化学、学好了数学才叫有智能，我们考了一个很高的分数才叫有智能。 No， 不是的，我们人类的智能是多，我有运动的天赋，我有音乐的天赋，我有空间感知的天赋等等，都是我们智能的组成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天才，都是高智商的，只是智商的程度维度不一样而已。 那么人工智能呢，最早呢可以追溯的呢，就是说呢古埃及时代，那当然了，那时候只是一个想法。简单来说呢，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意识、思维、信息处理的过程中的一个模拟。那么人类的智能呢，包括像我们有自然的智能，对吧，就是说我们人类和一切动物呢都具有智能和行为的能力，对吧，我们能认识世界，我们能够思维，我们能够综合，对吧。所以对智能呢，我们怎么定义，那当然其实也是多维度的，我们有感知的能力，记忆和思维的能力。所以不要说死记硬背，记忆力好不是智能哈，记忆力好也是一种很好的智能。我们有时候会简单的把推理逻辑能力才认为是高智能的。刚才还是刚才那句话，我们任何一个维度，人类呢其实都是一种智能的体现，行为的，我们的行为能力，对吧。那么最早呢，其实人们对就是说人类的对虚拟的世界，对机器的世界，其实呢我们也可以例外成另外一个世界一直在探索。最早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呢，在1950年的时候呢，有个叫做这样把它称为呢图灵测试，做了件什么事情呢，因为那时候已经有计算机了，我们看计算机能不能骗过人，使人相信他是人而不是机器，那么呢他就应该被称为有智能的，对吧。所以呢那时候就去做一个图灵测试，你究竟是我同样一件事情的反应，一个机器和人同时去反应，你能不能把它区分过来，我把机器也当成了人，或者把人当成了机器。195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已经是很有趣的事情，做了很多。你比如说中文屋，比如说我对一个中文一窍不通的，以英文作为母语的人被关在屋子里，在只有一两个通道的封闭房间里，那么房间里呢有一本用英文写成的从形式上说明中文文字句法和文法组成规则的手册，以及一大堆中文符号。那么屋外的人呢不断向房间的人呢传递中文写成的问题，房间的人呢便按照手册的说明将中文符号组成对问题的解答，并将答案递出房间，这叫中文屋，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早期试验。那么历史上的尝试，那当然我们可以人类呢有很多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对吧，像1818年对描述了呢一个生物，一个科学家弗兰克斯坦创造生命的故事。后来呢这部电影呢被改编成弗兰肯斯坦人造人的故事，在1977年上映的，这个是影片的一些宣传画。那么更早期呢，那么1977年的时候，1770年的时候呢，所谓的土耳其，就是一个能不能跟人类下棋的，但是追溯到今天变成什么呢，变成2016年最重要的事件叫阿尔法狗围棋，但是最早还有像下棋的深蓝，对吧。那么呢另外呢，当然呢我们呢追溯它呢会不会聊天，今天我们有了聊天机器人，对吧，有了机器人客服。那么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探索呢聊天的机器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一些图片哈。好，那么就说到机器人，当然很重要。那么实际上呢，在1920年的时候呢，捷克作家呢卡佩克呢就呢有了一个叫做罗萨姆的万能机器人，那么呢就把。剧中呢就把这样人造的劳动者呢取名呢 robot 就机器人的意思，对吧？所以人类有很多创造和发明都是有它的历史脉络的。那么发展上来看，像亚里士多德追溯到呢逻辑演绎，到加法基，大家可以看一下，加法基，对吧？到著名的数学家莱布尼茨的计算器。当然了，你看1834年的时候就发明了分析机，就是差分。当然很重要的我们计算机计算的就是1848年的布尔发明的逻辑运算，布尔运算。那么当然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是1945年所发明的电子数字计分机，到1949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这是现公认的现代计算机的最早的现代计算机所具有的形态。好，这是计算机工具，人们对这个的探索，所以我叫电脑嘛。某种角度电脑也是一台怎么说呢，具有智能的机器，我们把它称之为脑，对吧？那当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还不完全是一样的一回事，人工智能呢有它专门的一个脉络。那么人工智能呢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一次历史性的聚会，历史人，那么时间是在1956年的夏季，在达特茅斯大学，目的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讨论，为使计算机变得更加聪明，或者说计算机不仅会计算还具有智能。那么当时的发起人都是非常著名的麦卡锡、明斯基、洛切斯特，那么还当然有非常信息论之父、信息论的创始者夏农。你看他们有计算机专家、神经学专家、信息和数学专家，那么参加公司的呢包括摩尔啦、塞米尔啦、 IBM 啦、公司的啦、 MIT 的啦、兰德的啦、西蒙啦、就卡内基啦等等。那么会议结束的时候的一个成果沿用到今天，就是由麦卡锡正式提出采用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一直沿用到今天。那么这是几个主要的人物，麦卡锡、西蒙、夏农、明斯基、纽埃尔，对吧？那么早期的研究呢包括像那个心理学的，从工程角度的，从那个语言的角度的等等开始进行研究。那么当然人工智能呢其实呢在50年代就那次会议以后大家兴奋了一下，后来发现呢特别不容易，就遇到了挫折。所以60年代的时候西蒙预言呢，那么计算机呢才成为呢那个世界冠军，证明一个未发现的数学定理能够写谱，大多数心理学的理论都在计算机形成。所以那时候西蒙非常的兴奋，包括第一次会议，但是呢实际上的事情呢就遇到了一些曲折。比如说在博弈论方面，塞缪尔下棋的程序者与世界冠军对弈，5局败了4局。那么在定理证明方面呢，发现呢鲁宾森的归纳法的能力有限，对问题求解方面呢，对于不良结构产生组合爆炸问题，在机器翻译方面呢，发现呢漏洞百出，就是今天我们的机器翻译当然非常好，但是其实也还是有很多问题，对吧？可见推到60年代上个世纪去，那么就更加整个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水平更加低了，在比如说在神经生物学方面等等方面呢都发现呢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遇到了挫败。那么呢当然也创造了很多学派了，但是从力量人们从来不会停止探索的步伐，从符号、连接、行为主义等等。那么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呢 当然是说本世纪初以来呢得到了更大的一个发展，就是说呢变成了以自然智能、人工智能、集成智能一体的这样的一门非常综合的一个学科，那么今天呢也得到了呢广泛的认知，所以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当前最最最热门的学科之一。这张表呢，简单的列了一下呢，从1942年一直到2016年，就是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哈，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也可以从这张表呢，也可以从很多文献或者网络上呢找得到哈，对啊，大家对这个脉络呢有一个了解。所以呢，放到元宇宙起来呢，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呢，我们可以呢做数字人。今天我们比较热的，那当然数字人还有其他很多技术。那么本质上呢，数字人是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具有人类外观、行为甚至思想特征的虚拟形象。在使用场景上呢，虚拟人主要分为用来娱乐的演绎性的数字人，以及呢用于专业工作场景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服务性数字人。这个大家也慢慢越来越有感知了。你比如说演绎型的数字人，那么呢基于形态识别与动作捕捉的技巧，将物理世界的人类行为复制于虚拟空间的行为，或者说呢完全基于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能够以一定规则运行的数字人。那么服务型的数字人呢，数字人呢就拥有面向专业场景的专业知识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这里我们不展开讲，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能够替代人类全年无休那个去全面的解决专业领域的问题。这个也必将成为元宇宙中最重要的智能组成，也是人机交互的重要窗口。那么当然了，我们后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一定要有既然要交互，一定要有网络和好的运算技术，高效的高能的运算技术，这是必备的。所以呢网络与运算技术呢当然是元宇宙发展的基础。那么呢我们现在呢当然有了很好的网络和运算技术，当然相对元宇宙来说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通过软硬件的技术升级，提供数据传输的通路与算力，赋予呢内容和应用端和应用云端化的一个边缘实际的一个处理能力，是元宇宙在物理世界中的承载者，也是在元宇宙六大传输技术中与现实世界关联最为密切的技术。因为呢不仅需要基于现实世界中的硬件升级，同时也需要源源不断地从现实世界中消耗能量，我们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去维持正常的网络运转和算力运转。所以网络与运算技术的进步呢需要技术的持续投入，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投入。那么随着技术的稳步迭代呢，他们呢这种技术呢也是推动元宇宙应用迭代的一个重要趋势。那么包括我们网络通信速度的提升，对吧，低延时高可靠等等，我们才能把元宇宙的底层技术呢把它做实。那当然了，在我们国家呢一直致力于呢网络技术的和应用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一直在推动新基建的建设，包括 5G、WiFi、有线传输、云计算等等，我们的几大运营商呢，也都在这方面呢，进行了极大的投入和部署。所以呢，元宇宙呢，纯真实体验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呢，加强了云边端算力的需求，将进一步呢，拉升硬件连接存储以及云计算的需求。那么当然我们要有硬件支持，半导体产业硬件支持的提高算力的各种芯片算法，以及呢云计算行业。最后一个就物联网。那么物联网呢 简单的来说呢，拥有感知层、网络层、应用层的三个层次的技术，那么是元宇宙与现实空间融合的一个媒介，为虚拟共生来提供保障，也是元宇宙走向产业化的一个桥梁。那么感知层呢，为元宇宙感知世界万物的信号和信号来源提供支撑，数据采集，对吧？网络层呢，为元宇宙感知物理世界万物信号传输提供支撑。另外就应用层，就是呢把这些东西呢进行有序的管理。所以呢，那个物联网技术呢是连接技术与服务的关键领域之一，同时也是推动元宇宙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民用的重要连接，是元宇宙的普及者。那么物联网呢，主要就是指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将用户那个端呢延伸和扩展到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和通信的一种网络概念，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就不展开讲了。那么它包括传感、网络、云平台和应用这样的一个层次结构，构成呢物联网的一个应用。好了，我们给大家讲了支撑元宇宙的六大技术，大家有了一个印象。那么最后呢，花一点点时间呢说一下元宇宙的产业发展。我主要是想说呢，当今呢那个元宇宙产业可能呢面临的一些问题，供大家讨论和思考。这几点呢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呢，一个是资本的操控，这个很正常，在那个刚刚发展的初期呢，元宇宙呢引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产业和市场呢都需要回归理性。另外一个就是舆论的泡沫，非理性的舆论泡沫呢是呼应着非理性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另外一个就是伦理的压缩，大家可从刚才的命题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是涉及到人类伦理的问题的。如何在去中心化的框架中构建元宇宙的伦理框架的共识，是有很多要探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垄断的张力，各家的巨头间的一个竞争态势呢，决定了其生态相对的封闭性，完全开放和去中心化呢就难以实现，这也是和元宇宙的理念相违背的。另外就是产业内卷，概念上的突破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产业内卷的一些现状。另外呢，算力的压力，虽然我们现在刚才说了算力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呢对于元宇宙来说，如何保障云计算的稳定性、低成本的算力的资源呢，还有很多要面临的问题。另外就经济风险，经济风险呢可能会从虚拟世界传导至现实世界，这个也是确实在发生的。另外一个就是沉迷的风险，高度沉浸虚拟世界也有可能加剧社交的恐惧、社交的距离等心理问题。另外隐私风险，个人隐私数据作为支撑元宇宙持续运转的底层资源呢，需要不断的更新扩展，数据资源合规的收集、储存和管理等问题。最后就知识产权，多主体协作与跨越虚实边界的改变应用呢，很可能会产生产权纠纷等等呢，这样一些问题，也是呢我在最后呢做这样的一个几点的总结呢，也是呢我们讲了前面激动人心的应用技术，最后呢给大家一点冷静的和理性的思考。好了，今天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呢都指正这样的一个很深很具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也欢迎大家交流与讨论，谢谢大家。